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等，可以发现上面安住一下。哦，这习得了。那今天我们深道八曼论的第18个内容，这个上面呢就是自套苦痴之施法。因为自套苦痴的这个意思很显而易见，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呢，就是说会想到很多事情呢，好像是由外在的这个力量所产生的。所以会埋怨外境，埋怨外面的这些人士，因为有这个外在的身，或者是没有眷顾外在的鬼，制造危害，外面的人呢制造障碍，就是所以说人有时候会乃至于怪罪外在的这个自然的这些土水火风这些，所以。内心当中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态，但是说事实上面就是说业主要是自己造作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业呢有因必有果，就是说有这种的种植善业恶业，以及就是黑白的这种编织的花叶啊，或者是说善恶交织的这种的业，产生这些苦乐交替的那些种种的状况，整体而言是这样子。那是不是别人对我们一点作用也没有呢？也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作用在于业力的编织的这个网一样，这个业力就是说可以融入到我们内心的这个变成一种新的习气。包括我们所讲的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藏识，当中的种种的习气，外缘上面也会有这个今生、过去世、未来世的种种的牵绊，这些业的纠缠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些产生的最根本还是说，虽然有这个外境上面有种种的关联，就是累生累世的这些内心留下某一种的习气，但是归根结底而言的话，还是 依赖于自己的心，未来依赖于自己的身与意的这个动向，来就是制造编织这个业力的网。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是为什么？就是修心呢、就是修自己的身与意这个三门呢、三门清净的这种修行。就变成很重要，这个方向来讲的话，根本上面还是要每个人自己要修。虽然我们就是说有些人会想说别人帮我修就可以了，我就是拜托一下或者是花一点钱财上供下施，然后别人帮我处理。就像好像自己家里卫生没有做的话，你可以请人去做卫生，或者是你可以花一些钱再去做，就是你自己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那个技术，没有这个精力，或者是能力去做的很多事情可以办那样。所以有些人呢就会有想说就是好像这些业得到转变了，清净了，这些都就是寄托给上师，寄托给寺庙，出家人就完事了，好像自己不需要太关心，自己好像不需要改变。所以那这个上面是暂时的一些因缘，上面还是会有这个做佛事种种的这些上面，如果发心清净的话，还是以就是看你怎么样起心初心，这个发心的一些状况可能因人而异吧。但是这种心态本身说别人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就是佛讲的这个一样，佛是一个导师，所以教导如何修行，而真正的修行需要依赖每一个人具体的人去修持。所以佛的加持讲的时候，也是根本上来讲，就是心内心的一种改变才是真正的加持。虽然说各种感受啊，或者受到鼓舞激励，或者受到启发，这些也是一种加持，但是真正的我们的心为吸气获得转变的一种决心和这方面的一种反省，深度的反省嘛，这个是一种就是加持。所以有些修行的就是上师，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比喻，说加持不是一个就是好像突然发光啊，或者是那里出现这种奇异的那种彩虹啊，这样才叫加持，而是自己内心当中有一定的这个对于负面习气的一些认识和突破，能够建立就是以助力心、菩提心、空正的智慧，这方面就是越来越深刻，那个就是最大的加持。那就是说业是自作自受的，他作不受这样的一个状况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是以前有一个故事嘛，说有人做噩梦，在噩梦的时候人都会想这个就是认不出来梦的缘故呢，梦境里面出现的这个妖魔鬼怪也好，这些会试图想要逃避和反抗。那这个无效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呢，无助啊，没有医护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曾经有这样的故事嘛，说这个人做了这样的梦以后，不知道就是如何解决的时候，他急中生智问这个梦中的魔鬼说，我怎么能摆脱你的这种威胁和恐惧啊，对你的恐惧。那这个梦里的魔鬼就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梦啊。一样，这时候这个人有一种的反省，说原来这是自己的一种投射。所以说就是解脱烦恼和习气的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了解这些一切法不实，如幻，了解这些都是心的一种投射，是很重要的。这方面的这种教法，中阴的教法里面就比较多嘛。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自己改变，自己的心应该是最主要的，而不是试图去迎合外在的一个具体的这些怎么讲呢？暂时的一些这些相啊，这个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自道苦吃之是法， 这个上面讲的第一个，无以糊口的人成家，就像渔人浮巨毒，实在是自讨苦吃。这个当然就是，如果一般的社会里面的话，不是修行的这个没有这些观念，修行的认同对这方面的认识的话，那肯定不会这样想的。我们世俗当中一般是说，好像就是男女长大以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才是好的，然后要子孙满堂也好，人才人丁兴旺，也有这样的想法吗？所以这些不是基于解脱的理念而产生的这些想法。如果是一个人要认认真真的想要了脱以及度一切有情这样的一种的发愿发心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本身是单身，那有一定的自由。所以呢，如果你成家了以后呢，那就要就是保护这个家。如果有现在可能也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多的孩子，但是如果养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也是比较辛苦的，而且现在的社会各种要求也比较多，可能你需要赚足够的钱去就是做某一种的铺垫呢，就是未来生活的，那各种各样的要求细微上面的攀比或者是说竞争，这方面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每一个人父母亲尤其是要付出，孩子可能也要就是付出很多的心血，所以不像以前的时候可能也有严师出高徒啊，这种学习比较认真的，但是平均下来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样的有那么大的学习压力，那是肯定没有的。所以曾经有人说就是一直好多年12年前都没有睡过觉，这样讲的就是一直在学习嘛，这个可想而知这种的压力。那一般来讲孩子可能没有睡觉，父母也很难睡觉，就现在的父母很多都有很大的责任心，要怎么讲呢，陪孩子学习，去各种应付学校里面的各种要求，家长必须陪同的参加的那出现的乃至于就是运动野营或者是各种会议这些。当然除了这些就是细微的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太多了是吧，但是就是一个人要照顾就是一家人的这种各种方面的一些维持社会而且是要就是比较有竞争心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可能需要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这个相比较来讲的话，意思是说成家以后那就是一个辛苦的更多责任的这个开始。所以对于修行人来讲的话，那就失去很多修行的珍贵的那些机会。有些人会想说那不是增加了修行的机会吗？这个要看每一个人就是怎么去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有些人可能说出家人的话，你不知道世间的这些烦恼和痛苦，所以你就是有这个就是成立家业这样的机会以后呢，才能够真正的锻炼到内心当中的这个安忍啊，调伏这个就是嗔恨啊，或者是很多方面会有更多机会。但是这个没有得到训练的人，如果一个人是之前在寺庙里面已经有这个或者是之前有从小到大有一定的训练，那这样子可能他可以这个可以转化为一种就是某一类的就是更加急切的或者更加逼就是真实的那种的训练修心的一些机会，这也有可能的，有人能做得到。那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呢，就变成纯粹的烦恼，就是一旦长时间的就是融入到家庭生活以后，不是那么容易提起种种的修行的信念，转化烦恼为菩提的这方面的这种修行呢。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做的比喻说像渔人浮毒一样，是一种自讨苦吃。有些人 就一辈子都经历了很多家庭的生活以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觉得说，就是处理心可能就变得比较强，就觉得，生活呀种种的不易，然后又有很多，也许成功，也许所谓的不是那么样的成功，但是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一生的很重要的一些时光呢，都是花进去了，砸进去了。所以说，就是这冈波巴大师这里建议的是说，如果是单身的话，那就是如果为了解脱修行这方面需要更多的文思修的时间呢，这种不是特别的个别例子的话，大多数人来讲，就是如果人的念头很多，有时候觉得结婚好，有时候觉得不结婚好，这样那样，最后如果在一些朋友的劝说下结婚了以后。可能有一些个别的人，就是世间的生活还过得还挺好的那种也会有的，但是就是整体对于修行来讲，可能是有一定的挑战，就是这方面，所以是一种自讨苦吃。这个针对于出家人来讲的话，尤其是因为为了避免他们就是还俗，如果单身的时候想要就是世俗的生活，一旦。失去这种出家修行的机会以后呢，就可能整个社会的氛围和这些种种的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去持续的文思修，所以这方面的一个建议。第二一个就是无佛法又造罪，是不是这个？对，无有佛法的人还造罪业的人，就像疯子跳崖。是自讨苦吃，所以就意思是说，就不真正的去修行善法啊，不明白佛法的这种修行的重要性，也没有明白修行本身。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比较容易就是造各种的罪业。那。就前面讲的服毒的这个，有一些是说毒药的一些，比如说蘑菇也好，水果也好，或者是某一些叶子、花这些，看起来是好看的，味道也是挺，吃起来的时候味道也是比较香的。那用这种的比喻说，但是，口感也不错，是甜的，然后看起来就是，嚼劲这些。嘴里面吃起来也好吃，但是最后会有这些毒性发作，然后就前面这个第一个，就这个有点像说，曾经我认识一个法师，所以当然后来他就是一个堪布，现在在尼泊尔，他以前有一次跟我说，他看到就是寺庙，他经常在二楼上面嘛，就是二楼，上面上到那个。房子上面那些时候，后面是一条路，公路，在那条公路上面可以看到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因为我也去过那边嘛。所以他看到有一些，有一些，有一个那个，就是很年轻的这个男女，看起来长相都很好，两个人都长相很好，是男女朋友一样，然后经常在那一带下午黄昏的时候呀，这些走路呀、散步呀，就是说说笑笑，来来去去。这样子，那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说，好像，这个好像世俗生活，这些人还是感情也很美好，好像看起来两个人都很就是身强力壮，就很健康，看起来好像有点令人羡慕的那种的感觉。然后可能过了半年一年这样以后呢，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女孩有怀孕。然后，怀孕了以后呢，她经常看到他们俩还是在这边，就是那一条路上上来下去。但是那时候，他们脸上没有那种之前的那些各种说说笑笑啊，或者是嬉戏打闹那种，是吧？就没有那种看到，就感觉好像有很多压力，有比较沉重的那种心态，那个看起来神色都不跟以前那个完全不一样。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女孩呢，跟她身体也变形，可能会变形一些吧，就是脸上也会出现黑斑啊，或者是这些。这样的时候，她又想起来说， 这个我们出家人是好幸运的，就是能够避免这些，很多世间的这些苦痛啊、辛苦啊，种种的。所以他又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又回想起来前面这样比较以后呢，内心当中就有一种，怎么讲，对其他，世俗当中的很多这些有一种，悲悯之心嘛。然后又觉得比较庆幸自己是个出家人，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当然这个在家这个上面也是可能就是。有喜有忧，有乐有苦，它不是说一直都是苦的，那也不是。但是就是从解脱的道路上来讲的话，就比较那个。然后刚才讲的就是疯子跳崖的这个上面来讲，就是说，没有佛法的地方的人，更可能容易造很多深的业障业。那有佛法的地方，没有信仰佛法。本身有佛法不去，认真的去怎么讲呢？学修的话，那可能也是会造这种种的恶业。也许有一些地方的身体造的恶业，比如说杀生啊，这些比较杀业比较重，杀很多，就是世间的这种生命嘛。那这个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有怎么讲？其他方面的就是意念当中的种种的这些纷扰啊、痛苦啊这方面比较多。那我们所说的造罪业当中的，就以杀生为例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们就生而为人的话，就是所有不同程度的对于，就是都有。某一类的直接或者间接的对其他生命的一些危害肯定是有的。那我们比如说有些喜欢买各种的衣服，但觉得买衣服没有杀生呢？那但是这个也不是不一定的，因为如果我们就是做衣服染料，好像就是说，一件衣服染料。当中这些燃料最后要就是就倒在自然的环境当中那种的话，就是清洁的这个岁月会有很多这些污染呢，就是衣服吧，然后还有很多是说在做这个衣服的过程当中然后。衣服没有怎么长时间的去运用，然后再一次回收，或者有一些是不能够真正的作为那种，它就变成另外一种污染，但是不能够，有那种就是良性的循环的式的那种的回收，然后说这个有一些是说，就专门有一期以前记得有一个这个。讲到现在的社会当中呢，就是买很多的衣服，然后使用的寿命又不是太长，或者是更换的频率太高，然后这个对于自然环境，以及剥削劳工种种的这些上面江河湖海这些上面的一些污染呢，这些上面讲到这个一些多少吨的水运用在这个染色上面。有多少的吨的垃圾最后变成就是无法回收的？有多少的这些又要就是各个世界各地去就是运输当中出现的种种的污染？这样讲，所以这样讲的话，好像就是哪怕是我们看起来不是直接杀生的那些上面的，也间接的会有很多对人的环境的伤害，对其他动物的一些危害。所以那我们说的。就是具体直接杀生的那种呢，就是陆生的动物、海洋里面的就是水生的这些动物，那个数字非常的恐怖，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动物和人之间有一场官司的话，我们可能人是完全哑口无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对方就是有这个罄竹难书是吧？有这种的。 各种各样的这些控诉可能有的，所以我们说，在没有佛法的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比如说在一些局部地方有佛法，或者是有佛法的地方，还是会有这个造罪的一些行为吧。比如说在藏地，他肯定还是会有这个杀业，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种种的业，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们会比较坚持，整体大众上面来讲，还是会受一定的影响嘛，就是不同时期，就是因为佛法，就是做这个善事、放生、保护这个，野生动物。过去的时候，有一度的时候，佛法不允许传播的一个年代有嘛，就56年到84年之间，这样就比较少了。在那段时间呢，就慢慢的。就山上的各种野生的动物，这些都慢慢受到人的威胁，就最后就有点怎么讲呢？数量非常有限。但是之后80年代、90年代、2000年这样以后，又30、40年间呢，就逐渐的恢复以后呢，就是在高原的各个地区原有的一些动物呢，逐渐又就数量啊，或者是这些分布都逐渐的又回来了。所以这个可想而知，就是，有佛法的时候，大家劝，就是彼此会劝解，然后各种封上一样的。有一度，如果没有佛法的时候，大家以杀生能够得到皮毛、骨肉这些为某一种就是能干嘛。但在另外的时候呢，这个封上又变了，说如果一个人就是杀业重的话，其他亲戚朋友都会劝解，或者是告诉他说不应该这样做。这个不是值得骄傲光彩的事情，所以这样以后呢，又会有变化。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因为造罪业的话，最后还是要各自承受这种的后果。如果我们一时，因为杀业这些获得了很多，这样的话，获得了一些，或者是也只是没有什么太多吧，应该。但是这些呢？将来会以某一种的方式报偿的时候呢，又会觉得很冤呐，为这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又，就不造罪业的话，又要了解佛法的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造罪的这个，需要有以前有造的罪业的话，就是及早的这个回头忏悔，然后不再继续造这种的罪业，然后，如果能够就是劝解其他人不造罪业，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除了自己不做以外，还有就是帮助到其他人去，就是解除未来痛苦的因了。所以说，这个像，就疯子的话，那不知道危险，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这样去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就是掉下去、跳下去，所以完全精神不正常的这样了。那不然的话，就是你很明显的会有危害的这些事情，自己自作自受。就是说，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自己的，人比如说有衣服脏的话，他也要想要洗洗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如果自己的内心不干净，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污染的话，那也要想要就是洗涤这种的心灵呢，转化这个就是恶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如果这些净化身心的这些上面都完全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话，那肯定就是就是会危害，做一些危害的事情的话，也不会太有这个辨别或者是取舍的能力。然后，所以这个第二个基本上，就是这个部分，狡诈欺骗他人，就像把有毒的食物呈现给人一样，是自讨苦吃，应该是这样。狡诈欺骗别人，就像贪爱有毒，那个食物，这个差不多跟上面的这个是 是是，自讨苦吃。因为因果不虚的缘故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种的，有些比如卖东西啊，然后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可能有某一种的欺骗性的那些就是买卖销售，有一些可能就是有其他的原因了，种种原因去做这种就是对别人身心造成伤害，财产或者生命这些造成伤害的这种一些行为嘛。那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每一个有害的行为，它毕竟有某一类的，就是种下这种的业，然后自己变成这个业的这种捕捉的，就是怎么讲呢？就失去某一种的，比如说有些人会想说，是不是每一个行为呢都会有这个未来的一个果？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实际上面就是说，业可以有增有减，善业也是这样，恶业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有忏悔啊、消业啊这些上面，也是因为就是恶业可以消减，然后增上善业可以对治恶业。所以它成熟的方式比较复杂，但是整体而言的话，还是就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样。如果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思，用什么样的一种的做法，这些呢，将来就是我们变成自己这一个造化的这种成品，延伸的这个就是作用在自己身上。看起来我们是做外面的一种的对峙，或者是对外境上面的一种就是说行为，但是整个行为呢，就是像刚才做梦的时候，那个梦里面的这个魔鬼说那是你的故事，那是你的梦境一样，就是整体而言是自己的一种的投射，就是倾向于哪一种的投射，呈现什么样的因缘，跟这有关系，所以基本上来讲也是一种自作自受。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有些人说我一通过自己的世间的聪明是指这样去害到人，或者是这样子看起来有所获得一些世间的这种的好处或者啥，但是这个事实上面自己没有逃过自己，就是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然后如果就是说一个人说我假装就是完全不知道，或者是假装是没问题的，但是事实上内心当中在细微的深层里面是有知道的。所以说什么谎话说一千遍变成真理，这实际上没有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粗大的层面上面自己好像可以蒙蔽自己的这个就是粗大的意念呢，可以被扭曲或者是遮蔽，但是细微上面是没有办法骗到的，自己欺骗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基本上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第四个，头脑简单的人当首领，就像老妇女养牛羊是自讨苦吃。这头脑简单的人当首领，就像老妇女养牛羊，是自讨苦吃。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是本身并是有那种比较正向的心态，说要这个做一些怎么讲好事，做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的一些某一种这样那样的一些能力也可以做得到，这样想。那可能也是有一些是经过个人潜能的发挥啊，确实可以做到由小到大，然后就是在做事当中磨练自己可以做成功一些事情。但另外一些状况呢，就是说有一点自不量力一样，所以说可能在众人面前夸下海口说我要做一件大的事情啊，这样子，然后在半途当中呢又觉得这个事情自己难以承受，难以解决，难以就是扛起来，然后怎么讲呢， 就是说，好像好好的一个人，自己被自己的各种计划、各种大的目标，折磨的，就是有各种，就是最后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完的话，又就好像里外不是人了。所以，就是要事先观察，不是说是智者事后后悔是愚者，这把萨迦班智达或者这些里面有讲嘛？就做事情的时候，还有一些是说事情成功之前呢，就是没有必要说太多，也有一些是可以就是隐蔽的做的事情，但如果提早太早的时候宣扬出去以后，反而不利于就是做事。有一些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秘密的做，就是一开始需要有这种向外透露的所有的消息，所以这个里面牧羊人的这个例子呢，是说，年纪大了的人就是要就放牧的时候，因为牛羊他们跑得比较快，但是腿脚不好又跟不上，眼力不好的话又在哪里啊？就是跑牛羊就是散到哪里去了，又看不清楚啊。就放牧的时候，如果就是年纪大了的人，很难去照顾到这个牛羊啊。有些时候冬天的牛草场和夏天的草场上面呢，就是冬季的时候有一些牛跑到夏季的草场，夏天的时候跑到冬季的草场，因为那边草比较茂盛嘛。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办法去照顾。好，所以你如果说自己夸海口，说我来照顾这个牛羊啊，这样的话，那可能最后就是都丢了呀，或者散去了，被狼吃了呀，就这种。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意思是说，本身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可以以自己的某一种的，就是所以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特质嘛，有一些特质，时间当中来讲，不需要为了世间的名声去做大的事情。就有一些说我盖很大的一个庙，或者是盖很大的一些佛塔，这些本身是好啊，就是如果能做的话，但是因为中途当中又有很多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要盖很大的庙，那有一些塔修好了，可能就是要持续的去就是维护这个已经修好的这个塔庙。他不是说建了一次以后，就5年、10年以后又斑驳，又开始各种颜色脱落，各种角落这些坍塌，这样你也不管了，这也不可以。还有一些时候一次性建这个寺庙，这些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需要人力、物力、财力这些，没有准备好的话呢，就是工程拖很长时间，然后就是说好事那。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就是惹人嫌，或者是别人有很多说到闲话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那样的时候自己又心生这种不安和烦恼。原来并没有人给你就一件像什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样，就没有那种的特定的，只有必要的话不需要去把自己。以前藏语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自己健康的这个手指头啊，那就是用那个石头放在石头中间敲打一样，就是把自己的手指弄残了一样，就意思是说，没有病，无病呻吟一样，就是自己本来没有什么事，然后因为烦恼，因为某一种的野心，最后弄得自己就是比较不堪了，就这种意思。所以第五。不以殊胜的心态尽情利他，而以世间八法勤奋谋求自利，就像盲人漂泊于荒野，实在是自讨苦吃。所以，这就是以菩提心，就始终修习菩提心，因为世间八法的这个，就是一种很普遍的游戏一样的，世间八法谋求自利。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任何人，包括佛教徒也一样的，好像做一点小事情的话，那也要就是把它广告一下呀。或者上一次有居士在说， 他本来要卖一些商品，但是卖商品的时候又把一些上市的教研呢放在上面，那这个是不是如法呀？是不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或者是说某一个网站有一个网站，那把这个网站的标志和那些就放在下面，就好像在做他用这个上市的教研给自己的网站做广告或者商品做广告，或者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你本来捐助慈善，然后做完了以后，你就抓住一角，这个一袋面粉多少钱？这样那一边就是照相了，到处广而告之，说我在做这个事情呢，大家看啊，这种的意思。那或者是稍稍的有一些人说啊，我是一个修行人，我在山洞里面，你看我在山洞里面就是闭关，实际上只是过去就是转了一下，也没有真正在那边长时间。但是给别人的假象是好像是你在那边长期待着的那种意思，或者是类似，就是这一种的事情很多嘛，细微的。那这些里面来讲，就是是不是有融入某一类的时间八法吗？还是有一些人是心是比较单纯的，没想那么多，只是说就是顺缘顺手就拍了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就可能既是有希望别人知道，同时也是保持一种的爱心呢，这样的也有可能，所以这个真正的好坏，就不好说，就要看每一个人当下的这个心了、啊。这个谁能知道？就是要需要靠个人嘛。有些时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就是不是世间八法的一些做法，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做法，就是说菩萨以这个名声，以这种的财富，以其他的能力。种种的这个就是挥金如土种种的方式来帮助众生，这个也有的，所以这个也不能说都是不好的。但是如果就是每个人要问自己的心的话，容易知道说是不是这方面的做的是不是适合，哪些是不合适。修行七要里面讲的一样，别人很难判断，但是自己比较容易判断自己的心，因为就是需要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如果又觉得自己的心呢，就是真正在谋求某一种的世间的这种八法自利这样子，又没有真正的一个菩提心，看起来菩提心的一些表象上面下面呢，就是事实上面好像安装的是一个比较八法的那种心，那样的话，就想到说那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我应该就是放弃。那话又是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确实就像那个，《华严经》进行品里面一样，每一种的这些行为，就是走路、穿衣、吃饭，以及看到任何景物，和人这些见面种种的时候，都内心当中保持了一种的菩提心。那这样子。形象上面看世间似乎是世间八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内心当中是持有菩提心的，所以这个也有这样的可能。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讲的说，如果是就是以是内心不以这个慈悲菩提心，而以世间八法，然后这个包括穿着衣服啊，或者手上有法器啊，这些没有差别。内心就是，如果是世间八法的话，哪怕外相上面看起来是怎么样的，持戒的相也好，或者是，就是一些修行人的样子呀、那些都可能就是外相。所以，这个变成世间的，就是增长贪嗔的这个来源，甚至以佛法的方式来兴非法的这个可能性也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就是盲人漂泊于荒野，盲人本身没有方向，方向不清楚，在漂泊在荒野当中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迷失，受苦一样。所以这当然在鼓励说，就是应该修这个菩提心了，慈悲菩提心这方面。然后第六个说，不去做，去做不能承办之大事，像弱者，这个跟前面的这个，我们之前讲的有点像。 就是头脑简单的人当首领啊，或者说不去做不能承办之大事，由就像体弱者背负重担，是自讨苦吃。比如说在一个群体里面，比如说一个寺庙或者是就是世俗的一个群体当中，要去引领一部分人去做某一种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要考虑什么呢，是考虑比如说你是寺庙的话，你想到寺庙根本的这种宗旨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寺庙根本的宗旨来讲的话，就是说闻思修，主要是这个嘛。这个闻思学经论，就是经虚论点这些啊，经论，这个就是学知识的部分，就讲经院里面就是学知识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禅修院里面把讲经的这个理论的内容了解以后，要实修获得经验，所以教正二法就是能够延续这个传承，教法和正法。那在这个之前呢，可能需要一些基础的知识，基本的听说读写啊这些，所以需要有那种就是除了经院禅院这些以外，还有学习的那种一般的那种就是受基本的一般的教育，所以基本上就是学院也好，我们所说的一般的那种，包括很多市民这种技术啊音乐啊这些各种一些兴趣，同时也可以学到世俗的一些就是其他语一些语种啊这一类的，那这些很重要。但是如果现在看起来有寺庙的话，说就是给里面的来的香客和僧众没有受这个就是讲经就是理论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传，就是修持的这些方面的，没有提供这两种，但是说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就是给别人就是别的地方去做一些法事呀、金餐啊这些上面。那寺庙是有可以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应该不是最主要的功能，这就是这些。那另外有些人说寺庙是那种旅游啊、名胜古迹啊，那就是门票啊、收入呀、这些方面的一种，就是地方当中需要，就是好像整个地方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和神话故事一样，那这个就是庙里面可以提供一样，那这个也不是它的主要的存在的意义。所以呢，另外一些人讲，就是出家人也好，那就是和所有的这些瑜伽士或者在家人都可以在一个就是经堂里面上课，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刚才讲学堂一样是吧，就是里面有一般的教育和知识这方面。那在特定的一些区那个出家人，比如说接下安居啊，这些时候那个是要完全分开的，不能够就是混合起来，去就是这个没办法嘛，因为是那些是针对于特定的出家的身份的人，就是完成的这些这种修行的功课这些，所以需要把这些总的来讲就是条理一样，就把它分开，所以。然后再来看这个寺庙有没有就是说符合最基本的就是延续，并不是不仅仅是里面是有看有没有古董的佛像啊，或者是这个年代久远的一个这个遗迹啊这些，而是真正的有没有活的这个教法正法的这个传承呢，就这个寺庙的就是命脉一样的，就是这个。那世俗当中可能有一些不是修行的寺庙，这些可能是那种做企业的，那这样讲的话，那做企业的可能有某一种的，像我们现在说的那种，它是需要做一种的服务也好，提供一种商品也好， 那这个时候他要想到说，这个是对人有好处，对人有益处，给人带来某一种舒适、安全这样子的一种方向，丰富他们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提供一种，这些。那这个就是说，他们的责任是，就是对人，不要有身体上面那些一些危害嘛。就是如果吃下去对身体有危害，用了以后对身体有危害，这样子那就肯定是，就而且这个危害能降到就是最低一种的标准下面，或者是说什么参数这些上面各种有嘛。比如说你卖一个手机的话，它肯定有，很多参数啊，这些我不懂，但是可能有这些不能对人体产生伤害，不论是这个充电也好，不会爆炸。这些辐射也好，磁的那些各种各样，那也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的保护，是吧？所以就这些，然后它是一个盈利的一个机构的缘故呢，肯定就是盈利是很重要，但是它也有社会责任啊，或者是保护环保的责任啊，回收啊，就是服务啊，种种的这些。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你做某一种事情的时候，还是最终有去对其他人。有某一种的益处，把伤害降到最低，把益处放大到一种就是，能够做的最好的一些方向上面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前面讲到的，就是一个人，把重心呢放在哪里，这个很关键，引领某一种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就是它的基本的核心不能丢啊。就这个意思，然后在这里说的这个不能承办的大事要挑起健康是被挑，就是挑起来，这个跟之前讲的一样的，其实说意思说量力而行，就是做不到的不要轻易去，就是不要轻易去，就是说承诺，不要轻易去扛这个。自己扛不动的很多事情，就是像吃食物这样一样，就自己的身体能消化、牙齿能嚼碎的那些部分，身体能够适应和消化的部分，从这里开始可以做。但是就其他人能做的不一定我们能做，或者是我们能做的不一定其他人能做，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根据个人的那种能够承担、能够负荷。能够担当的这个程度来去做，不然的话，就是说这里说身体虚弱的人背负重物一样，就是这个是自讨苦吃的一件事情。这个跟之前讲的也有点像。然后第七个，以我慢心轻毁殊胜上师与如来的教言，就像掌握掌权者毁掉大好前程，是自讨苦吃。所以这个当中呢，当然就是对于佛法，对于引领修行佛法的上师有足够的这种恭敬心，这个也不容易的。在现在的这样的社会里面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我念、我执、自我、我爱、我这种我慢呢。那这样的时候呢，一些。就是轻微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我自己不爽的时候，就会态度发生各种的变化。然后有些人会想说啊，他不过也是个人嘛，或者是他人体是肉身长的。这里其实并没有说上师不是肉身长的，或者佛曾经不是以肉身的方式实现的，没有讲这个。但是人有时候会这样想，就是怎么讲呢？或者自己有一种的不切实际的期待，这个期待如果落空，或者是没有以自己期待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呢，就会有那种烦恼、反感，种种的心了。所以，我们就是大乘佛教或者是密乘的这个修行的弟子，这样的话，始终对于自己有传承、有这种观点也好，修行的要诀、种种的这些传授的上师有某一种。就是基本的底线，就是这个底线是自己不跟他们对着干啊，不以那种就是我慢的心呐、啊，我执我爱的心呐、啊，就是 以那种世俗见呢，那种的心态，对其他的这些有恩的这些上师，或者是对这些教法来讲的话，不会就是因为我慢啊，或者是烦恼啊，自生啊，不屑一顾啊，或者是说心生轻慢，这些方面，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掌权者毁掉大好前程呢？就过去的时候，有国王或者是这些当权的人呢，他们是需要有一种精神上面的引领的。所以在欧洲的话也是一样，欧洲的社会国家里面有很多就是主教啊，或者是说那种教宗啊、教皇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跟国王的那种的关系比较微妙，所以就是在他们的精神上面某一种的引领啊，或者是给予某一种的祝福啊，现在比如说有很多国王要升座呀、女皇要升座呀，这样的时候它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来升座，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的一种仪式，而是受到这个神学院也好，或者是教那种教堂也好，就主教也好，这些来给他们赐福，给他们祝福加冕啊，这些是这种的做法。所以在东方的社会过去也是一样，就是在印度，在其他地方都有很多，当然有一些是反对各种宗教的那种的王啊领袖那种也会有，但是大部分后那种的就是都没有什么太好的那种的名声在世间当中。我们不是说以前讲到周武王是不是，还有什么反正武王啊、武这个帝啊，很多武的那些很多比较怎么讲灭佛呀，或者是这些回寺呀，这些做的比较多嘛。所以说应该整体而言就是他们的今生来世这些地方都很多方面都比较堪忧。那另外一些是说就是掌权的人比如说像那个乐行国王，像那个龙树菩萨，他给这个国王写的信啊、诗歌呀、萨拉哈，或者是他们也有这个给国王写信啊，就是应该国王应该怎么去引领，像梅普仁波切的这个军规教言论一样，就是就是说有权有势的人应该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所以他们就是说能够有就精神上面的一些正确的健康的自我引领学习当中呢，就是去依循某一些道德，依循某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正向的、健康的、对社会有益的、对就是整体社会有进步的那些方面的一种做法上面的引领呢，很重要。如果说就是国王对他的精神方面的这些方面完全就是非常严厉或者残酷迫害这样的话，那就是一般他们的那种就是也延续这个朝代的能力也就是往往比较欠缺，或者是在仪式当中就毁了。像朗达尔玛，我们不是藏地有那种，他是那种灭佛的一个人，那就他也就是那种执行那些灭佛的一些各种活动以后，时间不是太长就离世了，受到这个民众呢，或者是整体社会当中那种反抗、暗杀这些。我记得好像就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是不是他们也是让一些高僧大德下跪，这样以后呢，好像在一个月里面，他们相继两个人都离世了，这是也是真实的。当然，这跟是不是高僧的这个有直接的关联，这个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好像已经就是福报享尽了，然后也自以为是太，不是慈禧太后自称老佛爷嘛？那这样的话，有时候人间的权力大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无法无天那种的一种心态嘛。所以可能 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啊。所以不论如何，就这个比喻的例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王不以骄慢的心来就是对待这个法上面的这些上司啊，或者是如来身教啊，这些上面应该有一种恭敬心，主要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根本上面还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业心。然后舍弃实修，游荡俗人城区，就像野兽落河，是自讨苦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修行的人，专注在就是比如说闭关的地方也好，或者是比较寂静的地方，那不应该就是经常当然像济公活佛这样呢，就不知道就是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做法呢，就各种各样。但一般来讲，一个人就舍弃某一种的修行呢，不专注于这个实修，然后就是游荡在这种城区啊，很多凡夫的聚落呀，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就像那些野兽、野生动物、野兽啊，像老虎、狮子这样，他们在山上，或者是像那个，是虎落平阳，什么如犬，还是怎么说的？有就这种的意思吧，就是说他们本身应该在的地方好好修行的话，未来能够有所成就。但如果放弃那种的休息呢，然后经常跑去就是娱乐呀、玩耍呀，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怎么讲呢？就像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印度有那种的情况，就是有很多豹子呢，还有大象，这些森林里面有的这些动物，但有时候是出于某一种的原因，这些大象啊、豹子，他们跑到这个庄稼里面去吃庄稼，或者是跑到这个民居啊、宿舍就民宿的一些地方啊去这样，但是然后呢，被很多村落的人呢用棍棒啊，就是很多矛啊，或者是这些器械啊去围攻啊，去抓，去把大象啊很多落到这个坑里面，抓住小象啊，就是然后去殴打，这些野生的小象被抓了抓去的，还有一些豹子呀，这些就是落到人的手里面，村民围攻以后就是受伤啊，或者是捕捉用那些像那个鱼线渔网一样的东西吧，就是一种绳子编织的一个网，把他们抓住，这些有。所以这个意思说就是本身能够经由修行经由出离的心能够获得解脱，反而又因为就是常常就是在这个俗人的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是恋恋不舍，然后又持续的轮回的这个状况，这个就是所说的应该是更加专注在这个单独各自修行的这个事情上面，而减少怎么样就是没有必要的这种种种的这些世间的太多的接触吧，这个意思。但是特定的一些修行人呢，有某一种利他的这些有一点另当别论了。然后说这个不守护本有的智慧，却在尘嚣细论中放逸散乱，就像大鹏断翅，实在是自讨苦吃，不护持原本的智慧而散乱于繁杂的细论。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获得了那种就是了解本然的这种智慧啊，就是心性本初的智慧这方面有所了解的话，那我们应该在这个上面就是以这种的窍诀来修行，而不应该太过分的去怎么讲呢？各种的，再进一步宽泛的各种解释，再进一步很广的解释，这些越来越广的一些，这些解释，就又好像就是从一个重点核心，又这个智慧的辐射的这个层次呢，又就是变得非常的宽泛， 如果说直指心性的这些智慧，由上师教导的话，我们应该专注在这上面去，不要遗忘，而不能忽视，不要轻视，就是比较精进的修行。所以，那当然有时候你可以看，就是某一种层次的这些，就是广泛的这种讲解呀、这些。但是如果越广泛的这些讲解上面，就是散漫，这样的话无穷无尽的，所以应该在核心的这个教法上面修行。以前不是那个净密林巴尊者有讲吗？就是心要上面，你不是一定要读很多很多的书，就是这些没有关系，应该抓住这个心要，来去修行。然后，他的忠告我们有那个翻译到中文吗？以前记得。所以说，不然的话，否则就像那个断了那个翅膀的这个鹰一样。所以，就说看起来是有还是有翅膀的，但是里面的这个骨头断掉以后呢，就是没有那个中心不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在这个不太没有抓住中心的这个上面，如果再一次接受到某一种的传承，再接受到某一种的就是引导，或者是说再有这个很精要的这个窍诀的知识，但是因为我们有过去散漫的习惯的心，把这个就是重心遗忘散失，失去重心，失去那种就是精要的这个习性呢，被其他的很多方面，就是心被各种的这些思绪所干扰的这个习惯，一旦建立起来以后，不会认真的。哪怕是上师说这个是就是最珍贵的教研交到你手里面的话，你也觉得就是好像不过如此，或者是简单的就是说什么是下一个是什么，这还有什么东西，还一直在有这样想，而没有真正的就是在一个点上面，就是专注于实修上面，而且是在这个本初智慧经验这方面，就是重中之重上面的这个上面呢，并没有能够有羞耻，然后又开始散漫于广大的言说的这些交接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失去中心的一个意思。然后上师三宝信实放逸的享用，就像儿童吞噬肆无忌惮享用上师三宝信财，就像小孩干吞火烬，实在是自讨苦吃的。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有一些是可能是由这个就是寺庙也好，上师也好，或者他们就是分享分给其他的人，包括吃的也好，或者用的也好，也有这样的情况嘛。就是这个有些是专门就分给其他人用的，那另外一些呢，就可能就习惯了以后，就像父母亲给孩子就是给一些钱财啊，或者是分一些东西啊，这样以后孩子慢慢习惯了以后，好像希望总是从这个父母身上得到什么一个东西一样，那种的心习气的话就不太好。哎呀，师父，这个加持品，这个要不要？这个送给我，那个念珠要不要送给我？那个佛像是不是要送给我？那个是不是准备就是这样的？或者是说自己供养的，然后这个是上一次，那是我的，这是我的，这个哪里去了？你怎么会把这个东西给他呢？又这样想，那这些的话就不太好。自己供养出去的东西就是供养出去的，就是你不再是那个东西的主人娘，然后如果就是有这个师父也好，或者寺庙里面这样，他们要有某一种的就是处分某一类的东西的话，那以那种不能够就是主动的索取啊，或者是说这样的话，有个别的，比如说有些人说给我一个就是加持品，让我记得就是修行呢，然后或者是有一种护身的这个金刚结啊，或者这些可以要，但是其他的很多东西那种 就是期望好像太得很多东西那种的习惯不好的，就是这一类的。那这种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其实，但是个别的时候也可能会有。所以这个就举的例子是说，像孩子、儿童呢，看到这个火里面用的那个，像琥珀呀，或者是这些的话，颜色是非常好看的，像一个蜜糖，或者是像那种的，实际上像玻璃那些加工的时候也是一样，里面看的时候好像是什么那种特别好看的，好像流出来东西有点像那种什么蔗糖嘛，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吃的东西一样。但事实上面这个当然那是高温度非常高的东西，就放在嘴巴里面会烫伤这个嘴啊，所以说在这里意思是说，应该对于这个就上师或者是三宝的这个信师的种种的这些上面的话要小心，更不能够乱用，就是没有给予的东西拿走，本身这种是偷东西一样的，但是尤其是就是盗用三宝物或者上师的这些东西的话，反而有那种不好的。如果自己的发心非常好的话呢，可能还好，但是一般这种东西要小心。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么多，那后面的这个就是对自己有恩的十件事情，跟前面今天讲的刚好是自讨苦吃的嘛，自作自受的十件事情，那后面的讲的就是与那个就是相反的，对自己有恩的，这边的做的就是这些做的时候呢，自己对自己就害自己的，那有一些是帮助自己的一样，就后面有这些内容。那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周末再会。